赞美伟大的佛陀，告诉我们每个人都有佛性，并指出一条涅槃的路。赞美伟大的马克思，发现人类有一条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道路。赞美历代的国家领导人，伟大的开拓实践，以把并会把梦想变真实。赞美信仰坚定的劳动者和学者，那么不计较得失的为人类做着贡献。鄙视像我这样的空想家，灵光一现，觉得发现真理，其实早摆在那里。既然我开了个头，自己在激昂中收不住，那就让我继续来向下复述。上一节我们指出本质的区别，还没有说表现，下面就以这个为说题。资本主义的老大，美国的表现我们就不必说了，他的贪婪昭然于世。也许有人说欧洲的小国不贪婪，为什么国家治理的好，还全民社保？那请允许我提出这样的问题，为什么他们又愿意做走狗来干涉中国？因为他们不希望中国的强大，他们以更加文明的方式在掠夺，在吸之。我们的高科技产品打入他们的市场，他们是否在设置障碍疯狂拦截？高科技本来是他们的天下啊，曾经从我们这里掠夺了多少高额利润。文明进程到现在，他们为什么还会有罢工？他们的警察怎么对人民？我们从他们那沾的污泥总被他们指责，真该好好照照镜子，看看自己，看看谁在自己最贫困的时候能对亚非拉的更苦的国家伸出援助的手，看看谁的领导人更亲近人民，能无所畏惧地行驶在随时塌方的山间，看看谁的政府是对强权的不屑和鄙视，对小国像兄弟般平等和温和，看看谁的坚强的军队能在人民面前那么温顺，能被弯下拳头般的肉。西方啊，这就是你指责的国家，面对着我们，你是否觉得不可理喻？中国，伟大的东方，让你觉得不可理喻的东西太多太多，无法理解。那就请啊，学学我们的文字，看看我们的历史，从中你会找到答案。下面让我基于上一节达成的共识，来继续说说我的混蛋经济学原理。让我们想象这样一个模型，把我们的国家想象成一个最大的资本家。想想吧，如果一个资本家有一大片土地和资源，是怎样滚滚的财源？这个资本家不像有生命的资本家那样贪婪，他保护和收养他的人民。人民为在他身上使用的固定资产、开挖的资源和消费都要向他纳税。这纯粹的收益啊，直接进入国库，为补偿他身上的消耗和所有损失。地球本身就有循环代偿的能力，我们有不会熄灭的阳光，植树造林，或类似这样的大工程，会有多少湖河、戈壁和沙漠需要我们改造啊？每年吸收着阳光，那不断长大的是怎样的充满勃勃生机的绿色石油？所有这些伟大事业都需要他的人民来做，这些最后还是用之于人民。当他财产的消耗和补足达到一个平衡，依然还可以继续向人民收税，那是怎样的财富积累啊？最终金钱的数字只是一个象征，让人震惊。他上面的人民都是无产者，政府就是他的管家，他是人民的保护神。读者啊，你是否觉得我所说的不像是这个世界的事情，太虚无缥缈？那就让我们往现实中对应对应，看是否有一条最简单的路使之实行。让我们想一想，现在是什么让我们的负担最重，那就是我们的突破口。住房，大家异口同声，对，想想吧，为产权我们是怎样透支着未来，而且一买就是70年，请问谁会在一套房子里一直住70年？没有。地方政府为了短期的利益向开发商收着费，房价的高涨开发商的嘴。在其他都不变的情况下，让我们试试这样的措施，开发商为国家建房，政府招标，只是为了更好的规划和以后更好的收益，不向开发商收钱。房子建好后，由原来的买房变成受政府委托向业主租房，租期卅年。当然租金由市场调节，卅年的租期能保证开放商收回成本并有利润。我不知道这样的话房价是否能减少一半。 当然住的时间也减少一半。这些自有专家去核算。下面让我们看看这样做会带来什么样的好处。开发商是在为国家建房，质量由政府把关，所以不需要业主去操心。政府放弃了短期的利益，卅年之后的房租是纯粹的收益，相当可观。对于业主没有产权的羁绊，成家付得起，退休可自由迁移奔向儿女。其他好处读者竟可以去想象，如果有什么坏处请一定不吝向我指出。当国家土地上的每一座房屋都有租金的收入，并且成为可观的财源，除一部分上交国库外，剩下的可由地方政府支配，市政医疗和教育，剩下的可以按比例作为政府公仆的工资，花的越省收入就可以越多。看看现在到处重复的建设，为一点回扣可以损失千百倍的国家利益，还有铺张浪费、公款吃喝，也许啊，这些都可以通过这种措施避免。当然这钱也不可以不花，因为啊，要建设好一方的山水来吸引人民，否则怎会有可观的房租收入？地方政府的职责可以慢慢的变得简单。当房租按比例的下放给政府支配，资源开采和经济生产就可以收回。因为我们的企业本来就是要做大做强，不能再受地方的制约和保护。当资源和生产又一次回归给国家，会避免多少浪费和自己恶意杀价。社会主义的优越性、宏观调控、整合的力量会又一次发挥它的作用。国家倒贴钱，去补贴我们的消耗的事情，应该坚决的控制。比如说燃油，开得起车的人总是付得起油，不应再拿全体纳税人的钱补贴少数人。百姓负担慢慢的减轻，社保慢慢的完善，将不再会怕下岗和不稳定，将更有利于慢慢收紧勒在西方脖子上的绳索。他们一直叫嚣反倾销，我们那么微薄的收益，100块的成本只赚1块钱，还被他们看不起。我们只需啊，收取1%的出口税，赚同样的钱就可少出口一半。我们会减少多少污染，会恢复多少青山，会有多少蜿蜒的清水河啊。也许我们很多企业会倒闭，更加激烈的竞争，但重新整合焕然一新。也许我们会空出很多的工厂、生产线，我们可以在闲置的上面科研。当更好的节能技术、工艺能够应用，就可以不耽误生产的来回轮换。GDP 曾是我们追求的目标，那只能代表一个国家开发生产消费能力，只能代表从母亲身上抽血吃肉的能力。要持续发展就要有治愈能力，房租的一部分、资源税、消费税就可以用在这上面，去造福于子孙。当我们需要鼓励内需的时候，不能再像以前那样让人民奢侈的消费，可以去建设利国利民的大工程。更好的良性循环会避免很多的浪费。没有水分的 GDP， 充足的国库，花园般的国家，就会在不远的将来